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者，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呢、现在就是正在续习，这个文法贵族当中，前面已经续习了三种过患了。那么今天呢，就是开始讲，这个六种格然啊，在文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六种格然呢，必须要排除。那么所谓的这个格然呢，大家也清楚，比如说我们这个吃饭呢，如果你的这个碗是这个没有洗干净，上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灰尘当一些格然的话，那就是不能这个使用啊，就任何一个容器也是。不能这个试用，如果试用也是对你来讲，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身心是不利的。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听法的法器来讲呢，详详细细的观察自己的相续，第一个前面所讲的三种过患呢，就是不能有的。然后呢，就是在六种个人呢，就是也要这个清楚啊。现在听法的有些人呢，就不知道啊，就自己相续当中呢，就是本来遍满个人，可是表面上呢装模作样的还在这个听闻，但结果这个所听闻的这些法呢，很难就是入于自己的心里面去，这也是使你不三巧这个闻法的方便法啊。所以呢，作为这个听法者呢，就是实际啊应该这个观察啊，我们的凡夫人呢，的确详详细细观察此行的时候，肯定会有这些个人呢。啊，因为凡夫人在过失方面什么都这个，有。从功德方面来讲呢，就凡夫人呢，就是得的就是很少啊，就是而且呢，很多功德都是不圆满，就是应该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呢，就是应该就是经常要观一观自己的心。那么这里六种个人呢，就是下面就是讲这个依照十亲人士的这个十命论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傲慢无真性，于法不希求，外山寂内所，皮言皆闻故啊。就是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六种个然啊。就下面就是有意义的这个解释，我们呢就是必须要断除这六种个然。那么首先就是简单的这个概要性的就是略说吧，就是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首先是讲的是第一个傲慢。那么傲慢呢，就是傲气十足，就认为自己已经远远的这个胜过啊，就是说法上师啊，就这是这个傲慢。第二个呢，就是讲的是这个无有信心，也就是说呢，对这个上师也好，对这个佛法呢，没有就是一点一滴的这个信心啊，甚至有些人的话呢，就是反而这个生邪见，那这也是这个大的构然，就是不会这个佛法呢，就是对你相续是有利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不希求，也就是说对这个佛法呢，就是没有谋求正法的这种心态，或者是意乐，好像听法也可以，不听法也可以，就无所谓的那种感觉。然后第四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也叫做是这个外散啊，就是行识旁骛，就是三欲这个外面的色声香味等这个六境当中去啊，就是六境当中去。然后第五个叫做是内宿啊，也就是说呢，就是无根本，就是像这个内宿啊，就是一直呢出现一种这个昏沉啊，或者是一种睡眠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也是听法的时候的一种大的这个障碍。然后第六种障碍，第六种个人的话呢，就是辟言，也就是说这个法师在讲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自己就是觉得啊，就是特别的这种疲劳啊，有时候是时间长了，有时候是自己就身心就是没有这个精神啊，就没有精神，而升起呢就是厌烦自信，这是这个略说啊，就是略说。那么下面我们这个一一的跟大家光说啊，就所以各位呢观察自想续大圆满潜心引导文呢其实这个文字上就是非常的浅显易懂啊，就藏文也是这样的。我翻译韩文的过程当中呢，也尽量的就是让大家搞懂，就弄成这个白话文啊，弄成白话文。这样以后呢，在文字上就是只要是有一个消息水平的话呢，应该是这个比较明白的。但是它的意义上呢，的确也是很深奥的。光是文字在我们这个字面上能解释还不行的，在自己的这个心的 相许呢就是一一的对照，哪些是自己能做得到，哪些是做不到的，能做得到的这些呢要再接再厉，就是继续向上，如果做不到的那一部分的话呢，要想尽一切办法全力以赴，就是原来的这种不好的这种习气和固然呢就是改掉，然后呢就是重新就是变成一个好的心态啊，就是一个纯洁的这种这个心灵，就是这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是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下面第一个也就是说这个傲慢呢、就是傲慢，所谓的这个傲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烦恼当中啊，傲慢和嫉妒这二者呢就是可以说是难以这个忍受的啊，就这是在这个居舍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其他的一些大乘阿毗达摩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论述，所有的这个烦恼比如说贪心啊、嗔心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痴心啊，以及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睡眠这个烦恼当中的话呢，这个傲慢和嫉妒呢就是很难忍受的，那就很难以忍受他的，比如说你相续当中升起了嗔恨心的话呢，别人也知道啊、哦、这个人今天就是发脾气了，就是生嗔恨心，然后自己也是很明确的感觉得到心里头不舒服啊，就让马上就是觉得是啊、哦、我这个坏人，你看我又现在这个心态都不正常了，就是对某某道友就是生非常可怕的这种忏悔之心，就是马上就认识出来了。然后我们相续当中如果升起贪心的话呢，自己也马上知道啊、哦、我对这个某某人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贪爱心，某某这个事物呢就是就升起贪念之心，马上就是自己也能发觉，别人也从他的言行举止当中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所以也很容易认识的。还有我们相信当中如果有痴心呢，就是极为严重的这个痴心的话呢，马上你的这个身心上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打瞌睡啊、昏沉啊，就是迷迷糊糊的，别人一看到是啊，就像今天我一样的啊，是不是他有点就是迷惑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看你们言事当中也是看出了我现在就是生痴心，就是就一种迷惑的这个状态，就是很多人都对我就是有种不满，就是那么这个别人也看得出来，自己也感觉啊，就今天我讲课就是很不成功样子，就感觉就这样，马上看得出来的。可是这个嫉妒性和傲慢性的话呢，就是不是那么容易发现的，别人也看不出来，就是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傲慢，好像有时候有点傲慢，有时候不是很一样。然后嫉妒性也是自己都感觉不了啊，就其实心里面呢一直不断的这个产生呢啊，就我对某某这个道友这个某某这个同修呢，就是开始这个生嫉妒的话呢，就是这是详详细细观察的时候，哦，原来是我正在对别人这个嫉妒，其实这个心态很不好的，就是才可以认得到的。然后我这种相续当中有七种傲慢当中的哪一个傲慢就是升起来的话呢，一般来讲没有认识没有真正注意的话呢，就不知道，就有些特别比较笨一点的话呢，他就更为就是觉得是自己很了不起啊，就自己高高在上傲气十足，就觉得是自己所作所为都是对的，就其实呢他还是就没有认识自己的烦恼，因此所有的烦恼当中呢，这个傲慢和这个嫉妒呢真的是很这个难以这个认识的。因此我们呢应该这个详细的审视自己的这个相续啊，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藏地也有这种术语吧，就比如说傲慢的这个山顶上呢就是拧不住功德的这个水啊，或者说是傲慢的这个铁球上呢就是渗不出这个功德的苗芽等等，就是有各种这样的说法，就是如果你相续当中被这个傲慢呢就是真的已经这个疏忽了的话呢，那就是三智士所讲的这些法的话呢，对你的这个相续是根本没有办法有利的啊，就是没有这个利益的。比如说他就穿着一个玉叶一样的，就是然后外面下的雪呢就是他全部就是挡住了，就是然后外面下的这种妙法甘露的话呢，你的这种内心的这个傲慢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排斥了，就是他就相当于是成了一种这个防卫病一样的，就是当这个功德呢就是一进来的时候呢，就是马上一一的被挡住了，就是不可能呢全部这个进入。所以我们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最好的是不要有这种傲慢啊，有了傲慢的话呢我们有些这个法师啊，就是讲得很不错的，然后讲课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啊，这你错了，那你错了啊，就是因为自己相信呢，有傲慢的话，尤其是有比较这个愚痴啊，就这样以后呢，他觉得是全是错误啊，就是尤其是在现在有些人呢，真正是对这个佛教上面的是挑出一些毛病，就是我最近也是发现有些外面的 这个年轻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是因为在自己学校里面就是什么读过大学啊，就是读过一些这个律师啊，这样以后呢，好像知之其一不知其二，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实践的方面就是有一些知识，然后呢自己认为是这个也是不对，那个也不对，就是经常在这个文字上咬文嚼字啊，或者说是一些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就是毛病呢，就是，其实这些毛病的话呢，只是他自己心识的一种固化而已，自己的是根本没有通达这个佛教的深层内容，就是在外面呢就认为是自己是对的，就是所以很多人的这个提的有些问题的话呢，就是觉得非常可笑的，就是他认为是啊，那个法师讲错了，那个上师就是说的是不对的，应该是这样的，其实他自己一方面是对这个佛教不专业，还另一方面的话呢，对实践的有些这个逻辑学啊，尤其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的隐秘的这种推理方法的话呢，一窍不懂，就是他认为人的这个说话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我们隐秘就是讲法相的时候呢，原理三种这个什么不变过变的这些这个三大过患一样，那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无论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大学的教授里面的话呢，他所说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原理三大过患的，这样的这个全部是按你这个法相的这种人是没有的。原来我们在成都那个编那个字典呢，就是没有学过隐秘的，就是有些大学的教授的话呢，就他们就是对每一个名词的解释呢，就是特别的苦恼，就是因为我们名词解释呢不需要就是牵出这些过变的过失，然后他觉得是哦，这个名词这样解释的话呢，那就这个变语就是哪一个名词上面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从主体上本体上呢，已经就是描述了他的这个概念，就已经这个刻意了，就这是移民和这个逻辑学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但现在有些人呢，就是有时候自己呢稍微学过一点，就是没有这个学动的，就是半辈岁啊，就是那摇动的时候呢，哗哗的响，就是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傲慢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最这个可怜的，就是经常呢，就是这个法师是有什么样的功德的，讲的怎么样这个如法的话呢，他始终都觉得是啊，他就讲不住了什么，他就讲的这个错了。有些的确是可能这个法师也是先线上讲不住，那这个是另当别论的。真正有些有法相的人，就是说话的话呢，他自己呢，就是也这个说不出什么，然后真正让他要宣说一些这个佛法的道理的话呢，那就简直是非常这个可笑，就是有时候就自己啊，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修正，然后也没有系统完整的学习过一些这个经论，就这样以后呢，就自己啊，就是根本就是讲不出任何道理，就这样的这种傲慢人的话呢，的确也是如今在这个社会当中也是有的。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就是观察，就尤其是在文法的过程当中、自详学当中，如果有了傲慢的这个心态的话呢，就是你立即啊，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和心态呢，就是改过了，就不改过来的话呢，这个佛法再怎么样这个殊胜呢，就最后你的这个相续也是得不到，就是利益的啊，就自古以来的很多的高僧大德的话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谦虚啊，就是像我看过这个门风仁波切和一些这个无垢光尊者的传记啊，他们一直的这个上师的话呢，有些绝对不会有这个超过门风仁波切的这种这个智慧啊，因为他们的有些上师呢，就是造的论点呢，这些我们也看过，就是那门风仁波切是文殊菩萨化现的，而且他肯定能挑出一些怎么说啊，就是挑出一些这个法师的这个错误，就是但从来的是没有的，因为对法的尊重，对佛教的这个尊重，对这个法师的一种尊重，既然他心里面有一种尊重的这个心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法师啊，就是所说的这些法，对他的这个像心里呢，就是肯定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的。所以呢，就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院当中都是有个别人，好像听说是法师就是读错了一个字啊，就然后下面都是开始批评。我后来给个人也是就非常这个严厉的批评过去，我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是不要待在这个学院当中，就是这也许是这个法师读错了一个字、两个字，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关键的，在这个态度上的话呢，就是你对这个法师的这个反抗的话呢，还是就是非常大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对这个文法规律一窍不懂的一种表现，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法师们就是做这样的法对你的相续呢就是不理的。尤其傲慢的人，以前是比如说度过什么这个比较高等的这个学校啊，或者这些人的心里面始终都觉得是看不起别人，就是让真正的这个学问让你的课里面就是这样，让你
来这个这样的话呢，那个时候呢啊，还是非常的可怜，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每一个人呢、啊，一定要就是把自相续的这个傲慢要这个摧毁下来，就是否则的话呢，以前也是这个有些人呢、啊，就是包括我们宣一些法事的时候呢，我就最重要的是先你看看这个法事他自己这个是不是傲慢心就很重的，傲慢心很重的话呢，一旦他当上法事的时候也是，他就觉得是好像。就所有的这个弟子也好，所有的其他人的话呢，都不放在眼里，就是所以就是傲慢呢，就认为是很多的这种过患的这个来源，就是因此一切呢，就是我这个宣一些法事的时候呢，首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傲慢心很重，就傲慢心很重的话呢，就我们的这个即使你有一些这个佛教的水平和实践的一些水平，但是这个傲慢的过失，最后的看不出任何这个别人的这个功德，如果看不到别人的功德的话呢，那你肯定就是利他的这个心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的就是宣一些比较这个谦虚的比较老实的即使说你的这个学问不是特别的这个高，但是你这个人品非常好的这样的这种法师的话呢，对众生也是有利的，自己自相续当中的戒律也很清净，而且呢在这个长期的闻思修行啊，弘扬佛法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法王如意宝的原则也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评选就是法师和堪布的时候呢，就经常也是谈到的过程当中呢，也上师也经常说啊，这个人可能看起来还是这个傲慢心挺重的，傲慢心挺重的话呢，那就暂时算的吧，就是有经常有这样的这种教言，所以我们这个经常啊，就是自己再怎么样啊，这个有功德啊，有这个学问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就是学问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对别人的尊重和一些恭敬心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强烈，就是但有些愚者的话呢，就是其实也可能不是这样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也没有必要就是傲慢的，没有智慧的人呢，傲慢也是没有用的。摩诃仁波切也说过，就是说是大师傲慢何必要，如无傲慢更庄严，捏之傲慢有何用啊？因为一些大师就是大智者的话呢，就是傲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他是很了不起的人呢，你没有傲慢也是实际上有功德的，然后他不傲慢的话呢更是很好的啊，就更是很好。而捏者的人呢，就是就没有智慧没有真正的修行的人的话呢，你傲慢也是对别人可能就是闹笑话而已，就是出自没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应当呢就是去除傲慢的心呢，就是尽当去满心，敢为众生铺。今天菩萨也是这样讲的，就是应该我们这个前出一切这种傲慢的这种心，就是要甘愿呢，就是自己当着众生的这种铺人呐、啊。如果因为自己在实践或者出实践蒙邪方面有一些少许的功德，认为我已经如何如何了不起而参禅执着，这样一来，势必见不到自相续的过失，也发觉不到他人的功德，因此你当断除傲慢，恒时谦虚谨慎，就说的非常清楚。就是如果实践法方面的话呢，比如说我就是度过这个大学啊，我在这个某些这个专业方面呢，某些这个学问上面呢，或者我的这个才华、才参啊，以及很多方面的这种这个功德呢，就有些人稍微有这方面的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绝对是在别人面前这个炫耀。然后出实践法方面呢，就是都这个有用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文思修行呢，有哪些方面的有一些功德的时候呢，都自己觉得是啊，我就是现在很了不起，就是我是这个什么这个大法师啊，我是这个学院里面就是带过学过这个密法的人呢、啊，或者是我是这个居士啊，我跟其他人不相同的，我现在有一定的这个水平呢、啊。甚至各种各样的这种傲慢心呢，就是可以这个起来的。在这个时候呢，就见不到别人的这种功德，又看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这样最后导致的话呢，自己啊在人和上师面前听说的这个法，就相许的是无理的，应该把所有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会对相许就是无法这个进入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的确是这个好好的这个观察。啊，就自己到底有没有傲慢心，就是傲慢心的确有时候也看不出来。如果我们旁边的一些道友呢发现了一盒呢，你也可以说一下，哎，你自己认为是你自己很好，但是别人说是你傲慢心挺重的啊，你应该就是注意你的这个说话也好，就是平时这个一些这个心态，就是你自己应该注意，就旁边的人跟他提醒提醒也是应该可以的。因为傲慢的人他始终是看不到的啊，就是原来我们寺院里面有一个这个出家人呢，就别人都说是他是很傲慢，但具体傲慢不傲慢不知道。每一次开法会的时候，自己就是穿上一个比较漂亮的这个衣服，就坐的时候也是就一直是。 但很多人看不惯，就是他那种姿态，就是他自己呢，就是不发现，就是反正自己觉得是衣服很好看，就是很庄严，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啊，真的傲慢就很难去做的，就是哪怕是你这个穿着一个漂亮的衣服的话，当天你可能很多人面前呢，就是觉得啊，我今天所有的人当中，你看我是最好看的，就是可能会这样的。情有时候里面教和慢呢，就是也有这个分开的，但这里呢就并没有就是特别这个详细的分开。总而言之，我们听说佛法的时候呢，希望啊，在人和法师面前呢，就是应该不要有这个傲慢心，否则的话呢，这个法师给你讲了多少多少的课呢，就是你的相续的确也是没有这个意义的。如果你没有傲慢心的话呢，我们想一想，就是像宗喀巴大师和明鹏仁波切以及这个韩底的那么就著名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是在别人面前听法的话呢，那我们就是估计的话呢，就是这些老师呢，就是肯定有种种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的这种传承上师的这个法呢，就是对他相续是有利的啊，就是对他相续是有理的。所以我本人的话呢，确实在这个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感觉得到，就是啊，这个上师是非常了不起，就是那么出口成章，那么有智慧的人，自己的非常敬仰。有时候的话呢，啊，就是也可能就是现象上师不是这样的。以前我那个就有一个那个堪布嘎巴啊，就是也是就是法王如意宝一起到这个市区去的。然后有一次就是听说那个三界轮啊，听说三界轮的时候呢，松刺就是上面放着，然后下面就是浆液就是放着，然后边那个读一边就是松刺，然后下面的这个浆液上呢基本上给我读。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松刺呢，因为我也是这个肯定就是我看一遍的是随随便便就是浆，就是不需要就这样的。但后来我就确实人有时候可以牵住自己的傲慢啊，我这样在这个上师面前就是非常不恭敬的，应该上师语文是这么多年了，就是在对我这样这个讲也是一种这个表示，就是然后呢就是很这种自己也是觉得是就是很虔诚和很恭敬的这个心态来就是听说啊，就后来我也听到很多法，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如果我是这个别人，也许我认为是傲慢很重，但是我自己认为呢，就是确实在听法过程当中，任何一个上师面前就虽然他讲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是可能就是跟我这个想法就是意外的就讲不住，但是我觉得是传承也好，很多方面是听法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后来我也听到很多很多，如果是别人的话呢，就是听了第一次课的话呢，这个人给我可能差不多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我下一次就不去听了，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但是我因为呢就是一直上师的过程当中，自己的可能很多方面的这个缘起啊，就比较这个成功，就是后来呢，不管是一直哪一个上师呢，就自己心里面也是哪一个法师的话呢，我对他有就是无比的这种恭敬心。因为这个佛法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人间来讲是非常的这个难得，任何一个上师，任何一个法师呢，他给我用他的德行来这个传授的话呢，那这个态度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非常恭敬，就是才是对的。否则的话呢，自己稍微有一点就是学问呢、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比如说我的这个就是我现在算是一个年轻的话呢，就是我的这个老师呢，就是最后都是可能成了老年人了。到那个时候，就是现象上是肯定糊里糊涂的。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弟子就是站起来，每天都是给他就是批评的话呢，就是可能他说不出什么。其实我们这个人呢，就需要有一种长期的这种对这个法案和对这个上师呢，就是有股恭敬心，尽量就是前主自相续当中的傲慢。只有这样呢，的确是这个人和一个法师对你的这种法力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获得的。下面就是说那个无真心啊，就是讲这个无真心。那么这个无真心呢，就是说如果不具备信心啊，就是不具备信心，这就已经这个注视了埋进真法的大门。因此要具备四种信心当中的不退转的这种信心。下面就是第二个这个求法的构山呢，就是是这个没有这个信心。因为如果你对这个佛法和对上师不具足信心的话呢，那所有的入真法的这个大门呢，就是已经注视了，就是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呢。因此我们首先要就是对这个求法的时候啊，有一种这个信心。当然这个信心呢，就是有四种信心了、情景信心、娱乐信心，还有这个心界信心，以及这个不推转的这个信心了。那么情景信心呢， 我们大家都会清楚，就是有时候偶尔到那个佛堂里面去了，或者是听到一些念佛的声音了，就心里面特别欢喜，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居士来到这里的时候，刚开始念诵这个大自在祈祷或者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这个眼泪汪汪的这个流啊，就是其实他正在升起这个清净信心，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呢，就是心里特别的舒服，就是很亲切，就是一直就够哭啊，就是这是一种清净的信心。其实这种信心呢，很容易退的，因为你暂时呢听到好听的声音，或者是看待一些佛像的时候哭的，说过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什么道理。别人说是这个佛像是不好啊，就是这样声音不如何如何如何，你马上会变的，就是这叫做不是很这个很可靠的信心。然后这个依了这种信心的话呢，自己通过这个上师们就是传讲啊，然后或者看书啊，就是知道一些功德和过患，然后呢就是对三宝起信心的话呢，比前面就是好，就因为知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上师的传记啊，这个上师真的是很了不起啊，就是你看就是他如何如何，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是广大，对众生是这么有特别就是强的悲心啊，就是就马上对他起信心，就是这个比前面好，但是他不是不推转的，因为他的这个专辑啊这些呢，就是通过其他方式呢也可以改变他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心界信心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心里面的这种这个信心呢，就可以说是内心深处就是升起来的，比如说对三宝也好，对四谛对因果的话呢，他自己也是通过一段这个闻思议和心里面真正是就是对他去升起一种强烈的这个信心，就是心看深处的一种这个信心。这样的这个信心呢，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细主性的就是如心论当中也说了，就是说这个佛说一切善根本为行界啊，就是佛这个说的是一切善法的话呢，它的根本都是依靠这个信解性，没有信解性的话呢，你不可能就是通达他的这个本意。其实这个信心呢也可以改变就还可以改变。那么最好的信心呢，就是叫这个不退转信心。什么叫做不退转信心呢？比如说你这个闻思20多年，闻思这个十几年，然后呢，就是对释迦牟尼佛的话呢，就是升起了一种非常这个坚固的，永远也是不可推转的，非常这个坚定的信心这种这个信心呢，不退转信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对这个佛法呢，就是并不是说别人说这是很好对对对，我也就是跟着他去听两天三天了，说一个人是就非常了不起，我也是就是听到这个人的这个宣传以后呢，我也马上就听到两天，这些信心都是不可靠的。但如果你自己反反复复的，你自己什么这个利用十几年20多年呢，就是对这个佛法也好，对本是释迦牟尼佛，对任何一个上师的话呢，就别人说的是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完全的明白了，就是这个是我皈依的这个对境呢，他的功德是不可思议，自己心里面真的是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这种信心呢，就叫做是不推转的信心，这个是非常这个重要。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前一段时间讲那个这个身处天圣战的时候呢，我也这个说了，就是各位对这个佛法呢要有一种这个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今天那个小红罗巴坎布我们那个聊天呢，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好像不敢说是修正，就是但是的确是有这个对佛法和本是释迦牟尼佛呢不推转的信心，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自己感觉因为现在人这个年龄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好像觉得是在整个世界上呢唯一的依靠处呢就是佛和佛法就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什么都是暂时的一种这个就是如梦如幻的这种现象而已，实际上是都不可靠的就是都不可靠的。世界上的任何一种财富也好，名声也好，地位也好，还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感情什么关系就这样那样的事情的话呢，就是都是暂时表面上看呢，好像是一种这个像这个做美梦般的，就是非常的这种漂亮，就是或者是很美好。但是你真正是依靠他，或者说是你观察他的时候呢，都没有实在的这个意义。唯一的在这个世界上呢，真量注视这个佛法就。所以我们像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呢，就是寄生当中肯定不会这个退转的只要有一点机会只要有一点因缘的时候呢，就是听一些佛法呢，就绝对是一生当中就是所作所为里面是最这个殊胜的，最至高无上的自己也是这样的。希望你们听法的人呢，就是因何应该就是对这个佛法有产生一种不拱的信心，尤其是不推转的信心，这个是任何一种这个违缘或者是一些这个 大吉啊，就是对你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不会这个改变的。否则的话呢，其他的有些信心呢，就是很容易改变了。今天你对这个藏传佛教很有这个信心的，可是呢，过一段时间，基督教的人就是说是啊，你们这个佛教不一定很好，我们在你如何说啊？你说对对对对对，我从今天开始加入你们的这个团体，就是你就开始把这个所有的法门就就人在哪里就跟着那边去了。那这就是说你这个心性不稳固。原来刚开始你入佛门的时候，你也是哭过很长时间。你现在就是入外道，入这个别的宗教的时候，你也还是有同样的这个言论，就是所以这些人呢，就是还是这个很可怜的啊，就的确很可怜的。我们就始终呢，就是觉得是这个人的这个心性要得以这个稳固啊，就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听法的时候呢，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呢。没有信心呢，就是听法还是不合理的。从表情上也看得出来，有些人听法真的是对这个佛法和对这个法师啊，就很有虔诚的这种眼神，就应该说是有这个信心，心里有一种素素的欢喜心来就是谛听的。有些呢，就是只不过是在这个听法的行列当中，就是混日子而已，就是一直等着这个下课，就是一直等着，就他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希望呢，就是下完课以后呢，就是好好的吃一顿，就是除此之外呢，可能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目标，就是那只是说明这个信心不够啊。下面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不求法啊，就不求法，习求真法可谓是一切功德的基础。求法有上中下三品啊，就是求法有上中下三品，所以修行人也有上中下之分。他这里就是说这个，习求佛法呢，就是其实是一切功德的根本。我们对这个佛法有一种这个希求心啊，就是像。我要这个获得这个佛法，对这个佛法有一种这个依乐啊，就是依乐。如果你有上等的这种希求心的话呢，你得到的这个佛法呢，也是这个上等的这个佛法。最后呢，你变成了这个上等的修行人。然后你如果你有中等的这种希求心和恭敬心的话呢，那么你就变成了中等的这个修行人。你如果有一种这个下等的这种希求心，或者是这样的这个信心的话呢，你最后也变成了一个下等的这个修行人。你如果一点这个希求心的是没有啊，就是对佛法好像无所谓的这种感觉啊，那这样的话呢，你获得的这个境界呢，就是也是基本上是没有的啊，就是你不能这个成为呢修行人。这就是我们实践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事业啊就是很成功的话，其实他对这个事业呢充满这个信心的。实践也是这样的，如果你对这个做生意哈，你自己的这种事业项目呢一点兴趣都是没有，那就是平白无故的不可能就是很多的这种成功呢在你的这个身上发现的。因此呢，我们这个实践也好，出实践也好，人的这种毅力和希求心呢还是很重要的啊，就很重要的。如果对真法从来没有向往希求之心呢，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这个成就啊，就是成就这个真法了啊。就一点一地的这种这个希求心的是没有的话呢，那么就是绝对也就是这个成就是没有的啊。就你因为对这个佛教的这种信心都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怎么会是有这种成就呢？啊，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的话呢，就是更要有那个对佛法的这种希求心啊。就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本来佛教的众人呢主要是在出家人的这个身上，但有时候看来呢，在末法时代的极个别的寺院当中的这个出家人的话呢，好像对这个佛法的信心呢就比较这个渐弱啊，就比较这个渐弱。这样以后呢，你要真的是担负起如来家业的话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困难啊。就是记得以前在那个如意宝藏门当中引用了那个毗喇夷经呢，就是说是作为这个出家人呢，如果没有这个看破这个世间，然后呢就是希求这个佛法和解脱的话呢，那么就是即使你剃了这个发须啊，就是剃了这个发须，但是呢你不算是真正的这个出家人，就也不算是在家人。因为你放在在家人的行列当中的话呢，就是你在家的这种事业的希求感呢也没有的。因为就是对家庭也好，对很多的这种事业的话呢，你也不愿意去希求的。让你放在这个出家人的行列当中的话， 对这个向往解脱和利益众生的这种心态也是没有的。那这种人的话呢，不冷不累的，也不算出家，也不是在家，就这就是毗那耶经的这个观点了。说我们现在极个别的有些这个出家人的话呢，的确也是好像是可能是现在实践人们这个所谓的有些这个事业不成功啊，就是说难听一点的话呢，也就没有什么这个前途，就剃了光头啊，就那只是出家人当中也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当中呢，就是也有这种情况，在家人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啊，就所以我向我们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呢，每个人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希求心啊，就对佛法呢，你既然是已经皈依了佛法的话呢，你对这个佛法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渴望之心，有了渴望之心的话呢，就是才有这个成功的啊，就成功的。那么真如这个世间的俗语当中也是这样说的，法本无助人，随勤遂得达啊，就是遂得达。那么法呢，就是本来我们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本来也是没有这个助人的，谁有这个精进啊努力的话呢，就是谁就是得得到的。同样的道理，我们比如说上一个佛学院，两个道友就是去上佛学院，上佛学院的话呢，一个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精进，就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天天的学习这个问思修行，最后呢就是因为他精进，他有希求心，他有这样的这个恭敬心的缘故，而最后呢就是他得的这个成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高的。有一个人的话呢，他就是每天都是就是好吃懒做，就什么事情都是不想做，就在那边混这个世界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过几年之后呢，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所以所谓的这个法呢，就是本来都是没有一个助人，就是说是啊，就是这个是你这种人的，不是他那种人的，不是这样来分的。可是我们有些人的这个精进不同呢，就是法得的这个多少的话呢，也的确是不相同的。现在实践的一些学问呢，也是我觉得是同样的。比如说博士学位的话呢，其实这个学位呢，就是它是一种头衔，就是它可以呢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有些人因为有智慧、有精进、有这个希求心呢，就是他通过他的努力，最后报什么呢？他已经就是得到的。有些人呢，他自己懒惰，自己不争气，自己天天都是在一些这个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这个大笑时光，就最后的话呢，就不要说是这个博士学位，就是连真正的一些毕业证书呢，就是有些人也是很难得的。所以我们实践的这种术语当中呢，也有很好的一些教研呢、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成就的话呢，谁都可以得到，可是呢有些人可能也许是因缘的原因，也许是可能自己前世的这个福报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关系。凡是遇到这个佛法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一种这个奄奄一息了，就是一听到就是上课，一听到有些大乘佛法的这个精神的时候呢，就心里面一直精神提不起来了，然后一俗去造恶业啊，或者我前年代说的那样，就是什么这个看电视啊、打麻将啊，或者说是现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一些这个场合啊，一听到这样的时候呢，他身体都是也不是这个，就是没有这个病啊，就是让他磕大头的话呢，就是他特别的累，就是就叫就是骂的，就是让就不能就是站起来，就是让他就是到舞厅里面去跳舞的话，那就是这个身体好的不得了，就是他跳两三个小时都是一点的不痛，就是第二天也是很精神，还可以去，就是所以有些人可以说是这个业力显现了，的确是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对这个佛法呢，应该有一种这个希求心啊，就这是每一个道友呢还是要心里这个记住，因为这个对法的希求心的话呢，其实应该是也是一种这个勇猛的这种这个精进啊，就是也是一种勇猛的这个精进。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也是在曾经精进是为了四句正法，而经历了挖出僧孺，做成前掌当客插入前根啊，就是灯形的。还有呢，就是终身跳入火坑，身上呢就钉上了前属铁钉等等背板的这种这个苦难啊，就是背板的苦难。真可谓说是越国道上于火海，是审福时处正法，就是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在这个营底的时候的这个专辑啊，来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可以这个看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的确是在这个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专辑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供案，尤其是光转的训法品啊，就是训法品里面呢就应该有非常好的精彩的这些供案，就是好像前两天也是讲过，就是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呢，就是当时他就变成一个国王啊，就是国王的时候呢，叫那个 盖西尼巴拉是吧，就盖西尼巴拉，就是他呢当时是就是像这个获得这种正法，像获得这个正法的时候呢，当时啊就是一直得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也是这个宣布，就是后来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准备给他这个传授，就是但是呢就是要求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说法，就是整个身体呢就是做那个一千个孔啊，就是挖出一千个孔，然后在里面呢就是插灯芯儿，就如果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他说就是可以这个传授佛法。后来就是国王呢就是的确也是在这个身上就是挖出这个一千个孔。我们不要说是为了这个四句阵法，就是可能为了就是一部这个阵法的话呢，就是身上就是挖一个孔也是可能这个受不了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困难。但是当时这个国王就是已经做了这样这个前瞻担心之后的话呢，就是最后获得到的积极必进，高级必堕，积极必善，升级必死，这样的一种这个无常的这个法门呢，表面上看呢就是这是很这个简单的就凡是积聚的最后都是悲善的，凡是那个高的东西呢就是最后会堕落的，生的众生的话呢最后会死的。其实这样的这个道理，就为了这样的道理也是什么已经这个做了这样的这个苦行以前在那个泉州就是慈尔院这个弘一大师在那里呢，就是也给讲了这个涅槃经的这个公案和还有这个仙语经啊，就是仙语经的这个公案就是两个这个佛陀引体的时候求法的这个公案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当时这个佛陀就是变成一个穷人的时候，就是将自己的这个僧孺就是卖出去，然后呢获得了五枚金币然后呢就这个就是换来求法就是换来求法。然后《仙语经》里面的这个公案的话呢，就是佛陀就是变成一个国王，就是也是为了一个寄送的话呢，就是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做这个前瞻当就是前瞻当，然后在婆罗门面前听说这个佛法，就是将了两个公案之后呢，就是当时弘一法师说，就是我们这个文法呢就是的的确确也是不是这个很容易的，如今呢我们这个很幸运的有这个听说佛法的这种机会就非常的这个幸福，我们今后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努力的配展人人的这个性质散发。所以寒川佛教呢就是也是利用就是这些佛传的这种公案来说明我们这个求法的难得就是求法的这个难得。还有这个佛陀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公案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比如说以前有一个叫做是那个希勒嘎国王吧，就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也是在一个婆罗门面前呢就是获得了一个寄送就是也是四季，就是也是这个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全部付出。那么这个四季呢就是说诸心无常，犹如借苦就诸心无常，犹如借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就这么一个寄送的话呢，也是这个将自己的这个身体就是全部的这个付出的。还有呢当时这个佛陀在也是这个印地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有一个国王叫这个梵天呢，就是梵天国王的太子，他呢在这个第十天化现的一个婆罗门面前呢，也就是听了一些这个法，就是当时这个太子在皇宫里面很想就是求到这个佛的这种正法，但是当时一直得不到。后来这个第十天呢，为了观察他，就是变成一个婆罗门，就是在这个皇宫的这个门口呢，就是说是我有这个佛法，如果你真的要去求的话，那就是我可以赐给你。但是呢就是有个要求，就是必须要就是挖十尺深的坑就是这个坑呢就是全部都是遍满这个火焰，就是然后这里面就是如果你跳入这个坑呢，然后在这个火坑当中呢，就是向我供养，做了供养以后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传授。当时这个太子觉得是先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法的话，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惜，就是让那个婆罗门呢先给他传授佛法。但传授佛法的时候呢，应该有好几个寄送吧，一个寄送记得是修行次行驱除嗔恚就是修行次行驱除这个嗔恚，大悲护众悲累忍嗔 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长期的要修行慈悲心，然后去除我们自相续当中的嗔恚之心呢，还有呢就是用这个大悲心来保护就是所有的众生，用大悲心的这种类似来就是滋润众生的心田呢，就是滋润众生的心田，大概以这么一个意思的这种寄送呢，就是传完之后呢，就是确实是这个太子跳入这个火坑，但是因为呢他已经得罪的这个原因，就是他一旦就是跳入火坑的时候，整个这个火坑呢就是变成这个拈花湖啊，就是拈花湖也有许许多多这方面的这个供案，所以我们以前的就是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话呢，真的是为了就是一个寄送啊，或者是为了就是小小的一种法呢，就是还是愿意付出一切的。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道友的话呢，的确是没有那么辛苦啊，就是做的这个舒舒服服的，心也是快快乐乐的，什么这个苦心都是不用发觉，然后你觉得每天都是听法呢，就是很容易的。其实这样呢也有一定的这种麻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苦心，没有苦心的话呢，出发的这种难得性就是几乎都是没有啊，就是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最近这个我们学院也好，城市里面的一些人呢，求法的这种这个心跟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求法的心比较起来的话呢，应该说是以前的这些人的这个求法痕迹。我看过那个南海上师的这个传记啊，的确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听法非常的这个困难，就是他们当时好像去了两次这个西藏，就是第一次去入藏求法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康定和昌都那边就是上去的，然后他们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全部是背的那个口粮啊，就是自己，然后又背一些这个帐篷啊，就是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呢，藏地的这个边防军也是在那里，就是谁是这个如果看见的话呢，就是有这个坐牢的这种这个危险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一边就是筑路，一边都是背东西啊，就结果因为这个天天就是筑路就是很远了啊，最后把这个线啊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磨烂了，就是尤其是在冬天，就是他们在雪地里面就是这样光脚，就是脚也烂了，还有很多荆棘树呢就是刺入脚掌，就是就平时呢就是脚已经麻木了，就是根本就不知道。最后就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天气稍微暖和的时候呢，好像就感觉得到这个脚上有刺啊，就是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取出来还不断的这个赶路然后呢就是路上的话呢就是有时候只是爬山，就是这个山也是很高，你们也知道是现在什么这个瘸儿山二郎山呢，这些我们坐车都是要好几个小时，就是那筑路这样上来的话那就非常困难。他们每次那个就是这个翻山的时候呢，就是就只有这个在山上就是晚上过夜，过夜的时候呢，就有时候晚上下大雪啊，下大雪就是所有的这个帐篷都已经就是压下来了，就是他的那个当时的帐篷压下来，然后到了早上的时候，他们就使劲的就动啊，就是慢慢慢慢就出来，就是把这个雪烧开以后呢，又继续这个赶路啊，就是又继续赶了。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晚上这个把这个破的那些鞋子啊，就是取出来了，就是脱出来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当那个枕头就背上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像所谓的这个被盖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晚上把一件衣服呢，就是也是这个就好像有一些毯子，就是可能垫一垫，然后呢就是晚上这样这个过夜。有时候在这个山上特别冷，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几个人就是处在一起，就是全部挤在一起，就是晚上这样就睡下去，就这样这个睡下去。而且他们经常在这个山里面，就是四处都有很多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些猛兽的这种恐吓声啊，就是随时都有这个送去这个生命的这个危险性。有时候的话呢，他们这个过河啊，就是过河的话呢，就是当地的可能牛马都是特别浪，就是他就不敢过河，然后他们自己都不过河，过河的时候害怕如果这个穿鞋而过河呢，就是就把这个蟹啊就是马上就冻了，就然后就不能住了然后他们就是脱蟹然后就过河。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兵啊什么狮子啊沙粒啊，就是全部都是站在那个轿上，就全部冻了。到了岸边的时候呢，就是就高了半天以后呢，慢慢去除这个轿上。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轿这个全部都已经这个树上了，就这样就是不断的这个干上。有时候他们那个当时的这种怎么说啊，就是一步一步的这种坐落，就是到了这个拉萨，就是到了拉萨的时候呢，就是他们就是说是这个心里面就是好像很舒服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坐车到拉萨的话，那就是要这个 七天，就是所以觉得是啊特别累，就是这是所以古代人对这个求法的这种恳切的信和我们这个现在人呢真的差的就是特别远，就是包括我们刚学院20年前我们这个学院呢就是没有电呢、啊、没有这个路啊，那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刚来的时候呢跟这些前辈高僧大德相比较起来的话呢确实是不足挂齿，就是是没有一点这个苦心，但是比较而言的话像你们现在的这些人相比较起来呢我们当年也是还是是比较这个苦的，就是包括我们回来的就是来的一些寒士人的话呢他们就是在一个冬天3-4个月当中连一个青菜叶子都是找不到的，我都经常去他们家里，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米饭呢就是跟这个辣椒酱蘸在一起就是吃，但是修行很精进的，白天晚上、啊、背书也好看书也好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进，人现在条件就是越来越好的时候呢啊、哦就什么的就是挑剔，现在这个菜啊就是你这个3样菜2样菜不行了、啊、你再尝一个菜啊，就很多有些人呢、啊、就看起来就是就特别挑剔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这古代的这些高僧大德也不是这样的，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话呢就是真的心里面就是唯一的就是一种吸取这个佛法，你看像自己的这种孤主圣地的话呢什么样的可以过去，就是就随随便便的大城市里面的这个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条件呢、啊、要求啊非常高，其实这些呢也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说你要住一个豪华的这种这个房子、啊、那么就是里面的很多的这个设施的要求天天都是忙来忙去天天都告来告去，其实这个对你的永恒来讲了、啊就是来这生生世世来讲的话呢你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其实这个方步呢就根本带不住的，而我们这个心持一些佛法的话呢就这个就是带得住的，所以这个交往经里面也说了，说是佛法呢就是对临时之来讲是他的这个住处，他的依靠处，他的这个安慰证，真的是这个修心这个佛法的话呢这是你生生世世呢就是对你的相续是有利的，而其他的我们现在实现的就是很多的所作所为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啊你把这个孤独的身体放在人间的时候呢什么都就是带不走的，哪怕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种比如说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财产都是全部由一个人拥有的话呢那个时候一针一线也是带不走的啊，就是不能带走的，因此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啊，像前辈的这些大德们的这种心情呢，昨天我讲的那个智光国王的这些故事那样的，就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付出自己的身体来，就是越过这个火海和稻城呢，来这个求法的这种精神的苦闷吗？我们现在这种人呢，将是有一点的困难，但是我们现在呢，也有应该有一个难得的心。啊，就是哪怕是一句佛法也好，哪怕是整个这个一部法呢，就是对你的相续当中传述的话呢，一方面就是对这个法师也应该就是非常的感谢，另一方面呢，这个佛法的价值呢，就是用钱来卖，用其他的这个一些价值相比较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超越它，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想，这样有一种需求性的话呢，在你的这个身心上啊，听法也好，求法也好，修法也是不会这个困难的，否则的话呢。我在这个外面的一个城市里面就是遇到有一个居士呢他自己有车啊，他自己有车，然后就是听法的地方呢就是大概可能有这个3公里的地方，就是他开车去的话呢就是应该几分钟就到，但是他觉得呢就是哎呦这个很不值得啊，就是花好多油啊，然后他觉得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有些这个不明显的事啊，说了以后别人知道了，然后我就想起了就是前辈高僧大德的话呢不是这样的啊，就是2-3公里就是花一点油，或者是你给别人发个信息就是费几毛钱的话呢，就是这不是佛法的价值，是并不是这样的，现在世间人呢真的很可怜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呢不要说是3公里，就是你这个300公里3000公里的话呢你都可能就是愿意啊，就是3000公里以外的地方你要做一个生意，也许是你赚钱了、啊、那个地方卖下来的话呢也许可能对你如何如何，你的这个后代自孙都是可以就是相着不紧的话呢，你就可能拼命的就是干飞机过去的，花多少钱也是无所谓的，但是为了这个佛法的话呢念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付出也是不愿意的，现在的人真的这个有时候越看越可怜的，就是越有种这个悲哀感了，就是所以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对这个佛陀的传记啊，高僧大德们的传记的话呢 反反复复的这个翻阅，然后呢就是看看自己，他们也是其实原来呢就是可以说是就是先贤上是这个范佛一样的，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也是这样的，他们通过修法而已经获得了这样的证悟，我们呢也应该就是同样的这样的这个路径的话呢，我们也会获得了这个相应的成就，应该这样想。同样作为罪损者的我们应当以强烈的希求之心，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啊，就是严寒酷暑而啊，就是不顾一切这个艰难困苦严寒酷暑而听闻正法，就是稍微这个时间长了也好，就是夏天这个天气热，冬天天气冷啊，就这一点真的是就没有什么可避的。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学院就是比较而言的话呢，可能跟大城市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这里的这个天气啊各方面就比较这个寒冷啊，就是有个别的导游就是听说啊这里好冷啊，就我都是待不住了，要不要回去啊，冬天三个月在这个寒地区，然后夏天上来，其实你这样来来去去的话，对你的修行是肯定会有障碍的，就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明明看得到有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如果长期的不到哪里去好好温习修行的话呢，他的这个修行很圆满的，很成功的。有些人呢出去一次以后的话呢，就很长时间都不回来，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又感觉我经常去观察，哦，就这个人出去了会不会第二次要么不回来，要么回来的话呢在这里待两三天不适应了又出去了，然后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呢最多是待一天，第四次呢就是再也不见人了，就是因为不适应了，就是现在这个生活啊，就是有时候心一散了以后，凡夫人就是这样的啊，就小孩子们一逃学的话呢不愿意见老师，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凡夫人没有什么好人，你一看到就是外面的这个外景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的话，最后的是啊，就觉得是这里就是很快乐的，就是在那里去求法听课啊就是很累的，就是就干脆我永远离开那种这个约束的话，那就是这就是我的解放，这就是我的自由啊，觉得是很快乐。其实他自己呢就是就把这个约束看成这个自由，就是所以我们以后啊就是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啊，应该说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机会，不一定永恒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机缘的时候呢要值得珍惜。好，今天讲到这里，下面讲的实修法啊，实修法呢就是讲的今天是第七个，要思维这个缘起和因缘这个修法应该先皈依和这个发菩提心，然后这个观想的时候呢，应该这样想：一切万法呢，其实都是依赖于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啊，就是什么都就是依赖于这个心。然后这个心呢，还是依赖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如果身体不允许啊，身体不好的话，那就是修行也很困难的。但是我们详细观察的时候呢，现在就是万法依赖的这种信心也有，然后这个信依赖于的这种身体啊，就各个方面的这个损缘呢，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具足了。本来这个损缘具足呢，的确是也是很困难的。但如今我们这个修法方面的损缘呢，就是包括这个环境也好，你的身体也好，你的心性也好，什么样的条件呢都已经这个具足了，并且我们寄生当中，尤其是现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生病了，心里面也是没有这个痛苦啊，然后也没有受到什么国王啊或者是一些法律的这种约束搀扶啊，就什么都是没有，就是我们非常的这种自由。有了这样的这个自由的时候，现在不休息什么时候休息，现在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修行，就这个很重要的，就一切都是因缘的，但是现在最好不过的一种因缘成熟，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个修法的机会，的确是有的啊，就是从身体上也好，你的心性上也好，外面的这个外在的因缘呢，我们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修行，有这个自由，有这个缘起，这个时候一定要这个修行。然后这样的道理呢，我们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思维啊，就是思维完了之后呢，就是到时候这个会向啊，就今天实修的内容呢，就这么一段，就是大家一起观修。
sonum beydan çizi bana tanım dama başı çantırdana gelam çıkın çayın doğadır.